圣经要道略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，天国的奥秘第26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节和11节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我们现在是查考天国的奥秘第26讲。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的一个计划。神创造诸天以后，他就要成立，将来要设立这个诸天掌权之国。这个国度的结构是在诸天掌权之国以下还有列国，就是在他管诸天掌权之国，在诸天里还有列国，所有这一些权柄都归这个诸天掌权之国总发号司令。那么列国都要接受这个诸天掌权之国的命令来执政掌权。那么这整个的执政掌权的范围就叫神的国，神就设立这样一个国。神设立他的国是有诸天掌权之国和列国在他的设置里，这就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。因为神原来是自隐的，他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，所以他就创造。因为神太大，能力太大，神太丰盛，所以这一创造就太多了，就诸天宇宙穹苍万有造了这么多，还有诸宇宙啊，这个太多了，所以神必须要设立一个管制的总机构，那这就是诸天掌权之国。神要设立一个坐在诸天掌权之国的宝座上统管万有的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在万事以前神的计划，这个计划神没有讲，犹太人也不懂，我们也不懂，任何人都不懂，太大，所以这叫奥秘。那么这个奥秘也不是告诉所有的人，你世界的人你跟他讲他不信。圣经说输血气的人不能明白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预作，因为这些事他们不能参透啊，他只是在地上爬的一个小东西，他怎么能够明白诸天宇宙万有的事儿？就不能。所以他得了属灵的生命了，他有了灵的启示或光照，有了灵的感动或智慧，有属灵的智慧，他才能够懂得。那么他懂呢，也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说一苏灵就懂，也得真正的那个像格罗西所说的一样，他们不在啊。我们念格罗西书这一段啊，格罗西第二章，我们先看第二章。他们也得脱离那个世上的小学啊，或那些疑问啊，才能够慢慢懂这个。这个不是随便每个人都懂的。我们读第20节，第二章20节，因为这里就是那个讲奥秘的这个事情啊，说怎么样才能懂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， 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若真正信主了，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啊，又同活了，就该脱离世上的小学。世上的小学是什么？世上的小学就是那些规条啊，律法啊，那些在我们看底下第八节，就是第二章第八节也提到这个事儿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并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二节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。在悟性，那个苏灵的悟性里有充足的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所以有人呢，就专门在那个世上的小学、理学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这些东西里头啊，去追求啊。所以他们守了很多的规矩，很多的规条啊，用私仪崇拜，说这样拜才对，那样拜才对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他们也修啊，甚至于不结婚啊，守独身，很多的很多的这种方法，用苦待己身的法子表示他谦卑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没有功效，这都不是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。因为神旨意的奥秘就在基督里，你必须认识基督，你必须专在基督里边才能够看得见。因为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，基督才是神的奥秘，神在万事以前在他里面定的旨意，你这个要参透了才行啊。那么所以得要怎么样呢？到了第三章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个灵要活过来，就当求在上面的，还要求，还要追求啊！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就说明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信了主以后，若他的思想还老是在地上，他就不能明白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。各位想想看，他老想俗地的事儿，地上的平安呐、喜乐呀、祝福啊、神迹啦、奇事啦、发财了，儿女好了，他都想的是这些东西。他脑子里没有天上，根本没有俗天的启示，他不往上看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也不能明白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，那也不行。所以耶稣说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。像犹太人，他们一心一意想复兴他们地上的国，那这些人没法懂得天国的事儿。因为神要设立的是一个诸天掌权之国，这一个范围已经超出人类的思想，超出了人类所能够懂得的事物了。这是一个奥秘，所以我们查考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啊，必须要有灵，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懂这些事儿。神要不把他的灵给我们，我们根本懂不了，因为这些事儿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属肉体的人呢，根本没有办法啊。因为属肉体的人想的都是世界的事儿，都是物质啊，都在物质里头去寻求，他不会寻求这个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明，唯有什么呢？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思念地的，这是甚至于还得要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把我们这个肉体看作如同已死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那个生命真正的是活在灵里跟神交通的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好了， 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这才能够进到那个荣耀里。所以在旧约里啊，一切的这个节期日期，一切的预表啊，一切的月朔安息日，都是讲到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学习啊，看那个基督，就是这个神奥秘的总归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讲，说我们在那些理学、那些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，把我们裸了去了。我们服从那些个啊，我们就不能懂神的。所以他们不告诉他们这个神旨意的奥秘，诸天掌权之国的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只叫你们知道。我们这些人不喜欢地上的事儿了，我们在地上看自己如同已死了，所以我们就对俗天的事儿向往。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不思念地上的事，所以天国的奥秘就向我们打开了。结果我们越看越清楚，哦，越看越明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查这个神旨意的奥秘，需要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思想，不能把我们的脑子天天用在世界上的这个思想里。你如果天天想地上的事儿，你这个天上的事儿就不能懂的，并且与基督为敌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天天思念地上的事儿，是跟基督啊为仇的啊，他不想天上的事儿，专门想地上的事儿，以自己的肚子啊。他们就是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因为第十八节，腓立比第三章十八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专门想地上的事。那我们的不同，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诸天掌权之国的这个奥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我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主再来，主来我们好改变，被提到荣耀里去。在地上啊，我们已经死了心了，我们没有什么向往，对地上的事儿我们不太想，我们想天上的事。这种人呢，神就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他啊，因为他追求属天的事，求上面的事，所以神就给他。现在我们就懂这个圣经啊，就是告诉你，若不肯追求属天的事，神你看这些也不懂。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啊，我们所讲的比喻一个一个的解释下来，这些比喻都跟天国有关系，天国在地上的出现有关系啊。我们读第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是说到珠子是指着教会说的啊，比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个圣城十二个门十二颗珠子啊。那么在这个箴言书三十一章才德的妇人，那是预表教会，是啊，珠子它的价值胜过珍珠，那是教会，好的教会。所以一个人就寻找买卖人， 买卖人是指着我们基督徒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耶稣给我们恩赐，给我们才干，给我们本钱，让我们去做生意做买卖，只等他回来。那么我们在地上就去做买卖，做买卖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好珠子，好的教会，你才能够做好买卖。你找到一个坏珠子，你所有才干，你所有的能力都做不成功。因为教会是个配搭，教会是许多弟兄姊妹们各尽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联络的合适的一个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好的教会就是个好的珠子。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你把你所有的都投入在这里，去买了这颗珠子，你要专心在这个珠子里服侍，这是天国的奥秘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要在一个好的教会里来服侍，你尽你一切的力量，把你所有的都要投入在这个教会里，这就是天国奥秘，寻找好珠子的比喻。买卖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啊。马太福音25章，主耶稣说你们去做买卖啊。我们来看这25章这个比喻，耶稣给他们这个本钱，要他们去做买卖。我们读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，大家注意底下那句话，随即拿去做买卖。所以一个有才干的基督徒，他应当像一个买卖人，要去买好珠子，要买好的，把一切投入。所以这个叫做买卖。那么等主人回来算账的时候，你就发财了啊，你就好教会，你就被拣选。假如你把你的才干用在一个不像样的教会里，不属灵的教会里，你的一切的工作都白费啊，不值得我们全啊完全的投入啊。所以这个完全投入，你要找一个好的教会，真正属灵的教会。那么那个教会是什么样呢？这个珠子我们就来解释一下，现在就解释这个珠子好教会是什么样的。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第31章，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描写这个事儿。箴言书最后的一章，这将来到天上就得奖赏了，哇，这个就好了啊。这个好的教会就是个珠子。才德的妇人，我们读箴言书31章第10节开始，一直读到31节啊，这一段就是那个好珠子，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好的教会。和这个好的教会什么样？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的丈夫就是主耶稣，耶稣依靠教会，教会在地上替她传福音，替她生育儿女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这个好的教会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对基督的施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，羊绒就是基督的救赎，麻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启示录第19章，我们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耶稣基督的义是羊绒，信徒因信所行的顺命成义，那就是麻啊，麻。甘心用手做工，好的教会就是做工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一个好的教会注重基督徒的吃，他们会请那好的布道家，培灵的有 属灵恩赐的弟兄姊妹来给他们送粮食来，从远方好像商船一样啊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所以一个好的教会都有晨更，早晨起来要分粮食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配给你，每天晨更完了以后大家就分成负责，各尽其职，要有很多的工作啊，苏灵的工作分配下去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这个教会是发展的，慢慢慢慢人多了就要再扩展，那就是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，到处撒种，到处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这个使膀臂有力，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一个好的教会总是发光的，那个灯终夜不灭，弟兄姊妹们的祷告终夜警醒祷告，大家有祷告网轮流的祷告，这是好的教会。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这个就好的教会能够帮助许多许多的人，救济贫穷啊，周济困苦啊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人都穿朱红色的衣服。一个好的教会全家人都不怕审判，下雪是审判啊。这个雪的审判很有趣，雪是白的，任何脏东西在雪上都显出来了，所以下雪预表审判。那全家人穿这个朱红色衣服，大家都被宝血所洁净，没有一个带着罪的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啊是细麻和紫色布做，细麻就是义了，紫色布就是有王权的荣耀啊，紫色布是王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长老同坐，城门口就是天上啊，启示录第四章，天上有门开了，长老或宝座那边都有了啊，同坐为众人所认识。哎呀，一个好的教会就是真正她的丈夫就是基督，她不挂别的牌子，不打别的旗号，就是基督啊，是为众人所认识，这是基督的教会啊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他把圣徒所行的义推出去啊，又将腰带卖于商家。腰带就是能力，束腰，腰带在圣经里是什么？真理，我们要把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那个真理就是腰带，把真理卖出去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这个教会不凭着这个他的外表，你看这个教会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啊，不是很窝囊的啊。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乐，这个教会有意向，他一想到将来在诸天去掌权的时候，大家都乐得不得了，这是一个好的教会啊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所以这个教会传出去的信息都是智慧，他一传道都是神的爱啊。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，所以基督的家，神的家不是吃闲饭的地方，是大家都分工合作，大家都要兢兢业业啊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在教会里所生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教会啊所结的果子，历代的受洗的弟兄姊妹们都称他为有福。他的丈夫也称赞他，基督在天上也称赞他，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， 当神这样夸奖的时候，我们有福了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一个教会弄得漂亮啊，盖玻璃帷幕啊，漂亮的不得了，花多少钱盖教会，管弄得漂亮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虚浮的，神不看那个。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虔诚敬畏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操作所得的，那他能够得着将来的赏赐，操作所得的。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，那个城门口是什么呢？就是将来当审判的时候，当主耶稣跟门徒算账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得赏赐了啊，这是一颗什么呢？珍珠。假如有这样的教会，你投入，你变卖一切的，把你的家产都投入也是好的。你变卖一切的，你买这颗珠子，这一颗珠子是你要买的，将来你一定得奖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这个珠子变卖一切买这颗珠子，你看这叫天国的奥秘。像这样的奥秘，神在哪里讲珠子，在这里就讲这个教会啊，教会就是那一颗重价的珠子，你要舍弃一切来啊买这个教会，你要投入在这个教会里，把你所有才干一切的力量都用在这个教会上，这样将来你在城门口来得荣耀。城门口什么？就天上。主耶稣在城门口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那个时候在那个主的台前，你就得奖赏得荣耀，主要称赞尊贵荣耀都得着。所以这个珠子的比喻是将来到天上得荣耀的一个信息。我们必须要买这颗珠子，要寻找，要寻找。教会也不是说你不寻找就得到啊，你要寻找这个重价的珠子，这样天国的奥秘我们就懂了。